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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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哎，我们现在一路啊，都一直在谈这些见的见地啊，哈、啊。那不知道大家是越听越清楚，还是越听越迷糊？哎，不过，嗯，我一个检测方式的、啊，因为这些毕竟都是一些大德的智慧啊。嗯，我们可以不听，但我们不听以后，我们觉得我们清晰，对不对？可是照理讲，如果你很清晰，应该听，应该就很容易抉择。可是当你化解，就是说，当我要去进一步去抉择法的时候，我化解又是有困难。那当然，我们可以用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不听，但我依然保存说，嗯，我很懂。像比如说我们开始学书法的时候哈，若自己这样乱，这样就是照自己的想法还比较好看。开始照着笔画来写的时候很难看，怎么我越写越差啊？我经常看他，哇，这样很大笔会啪啪，哇，这个很帅气这样。可是他不知道，他以为他这样比较好看。可是开始照着笔画这样画的时候，他觉得很难看。可是他认为他之前的好看，其实他并不知道他不好看在哪里。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学的时候，我们以为就是说，嗯，我觉得很懂，那怎么会很复杂？我怎么听不懂？那当然听不懂，有可能就是把简单事弄复杂了，好，或是讲的有问题，或者道理本身也是很复杂。但我们回过头来讲，假如说你懂，照理讲，再复杂的东西，你应该也能很容易去看出它的端倪，很容易看出它的原则。就算你弄得很复杂，但我两三下也可以抓出你主要的关键处在哪里。可是我们发觉，我们懂，但我们却无法去抉择很多类似的法，甚至我们发觉我们懂，但你用不上来。所以这里面就出现到了我们的懂是不是真懂？好，那我们最多大部分就是就那个语词不容易看懂，因为古文有时候有些东西，如果把它白话讲出来的话，也许很容易懂。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在解读经论啊，有一个最大障碍就是语言障碍。这也是我什么以下个阶段我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就是说，其实道理我们懂，但要把文字解出来，反而这是障碍。好，现在如果尝试着把这个文字，不是所谓的白话解哦，是把它的意思把它显出来，那这样比较容易懂，不然很多宝贝都不见了。那我们现在有些是文字上的障碍，还有就是说我们不是真懂，我们以为我们很单纯的理则，我们以为很懂，很简单啊，像我最经常讲的就是我们讲此生彼生，那我们也懂啊，就因缘生啊，但我们讲完了此生彼生，留下此留下彼啊，那你照理讲此生彼生完了就无此无彼啊，我们这此生彼生由此而后生彼，你这种观念是错的、啊、因为你是先生此然后生彼，既然此被肯定而彼当然被肯定了、啊、对，可是此生彼生到底是左边生右边还是右边生左边，是先左后右，有这样吗？左右是同时的、啊，有左才有右，有右才有左，既然左右相依带，所以左不为左，左对左的更左的话就变右，是无自信。所以 像一样，可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很容易，你都不跟我讲啊，此生彼生我很懂啊，这中文而已啊。可是问题，如果以佛来讲，此生彼生他已经证果了，我们此生彼生还在轮回，是我们并不是真懂。同样很多道理也是，所以这有时候就是说，对有的人结个缘啊，先结个对这个甚深法义的缘，但你总有一天你要悟入，总有一天你要走进去了啊，不是这一世就是来世，总是有一次你必须要真正的懂。是，那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这样谈？因为这有时候，我们一直期待说，透过很复杂很繁复，其实也不多时间。好，以我们来讲，就以我们一天所耗掉的，这一生所耗掉的，其实我们投入于真实的法的抉择，其实时间并不多。严格来讲，并不多。那如果透过这么一个抉择的投入啊，这种投入的这种抉择，对你很多见能沉浸，能清晰，是值得的。所以我们努力做的就是心开意解。好，那这个心开意解，我也强调说，有时候我觉得说这样的讨论有用没有？我一直在强调说，怎么会没有？当我认识他，我执着他，后来我认识他，他不是如此，我这放下是一个自然的。这是我一直重复的讲，修学佛法的放下不是你想的那么困难，那么痛苦，那么难以割舍。所有的问题来自于你误认他，你执着他。你如果看清楚，他就放下了，是不是？所以所有的观法，所有我们现在很比较重视的就是言事相的这种修。其实言事相修，就如我们这里一直反复讲，你要不是能真正很清楚看到你所执着的这个法的无自性，你怎么修也没用。你怎么修也没用，因为核心问题没解决，你修的不过是在人天在世间法滚而已。这没想到既然得到那个最核心的法要，才是修行的核心关键地方，才是重点啊，才是重点所在啊。所以你会觉得说，这样的讨论，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理论的讨论，当然这个其实意义不大啊。可是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如何认识自己的执着，那种让你百般难以割舍的那个挂碍，我怎么去放下？我现在寻求的是一个真正能由自内心，因为我有智慧，因为我清楚它，我自然放下了这一份，用这种心情来研读，来研究这样的道理，它就很有意义了。好，所以我想说，当我们不断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当中，有一分一分在进步，其实它本身的感应早就已经开始了。它并不是说到我后来，我们经常在想象哪时候才叫开悟，这种想象没用的。啊，这几天刚好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刚好问到啊，我觉得也很好拿来我们这里谈啊。昨天我在其他地方上课，我也类似提到这个问题。啊，我们用这个例子，大家去揣摩一下，很有意思的，因为很少，因为如果我们不做，你就不知道你会掉到这个，那你做的人又提出讨论，你就很知道你会有这种问题。因为我那时候在谈，他们就问到有一些属于缘起性空的道理的啊，那甚至讲到最后就说，那我们现在怎么做？啊，也谈到这里，谈到这里就有就提出说，要修这个法哦，要没有宿世因缘啊，我们大概不大容易，对啊，也有道理哈、啊。要修这个法啊，没有因缘很成熟，要没有宿世的哈、啊，不大可能。你认为这样的态度对不对？对啊，是不对？你们有没有想到他的问题是在哪里？你有没有想过？很有意思的。第一个，也对，世俗道理真的这必须要甚深的因缘啊。 可是当你已经理会的时候，你多了这一份的分别心，要不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所得相。不过能体会这个不容易啊！啊，我可能还不能开悟啊，无我相，无人相，我不大容易开悟。你就放下我相，你不要再管你怎么样。我过去是，你过去是你不知道，何况过去是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你为什么在信受这个法的时候留下一个傲慢心，认为强取我，而且还落三心，说我不可能？听懂我的话吗？你看似很谦虚，我认为你很傲慢呢。当然我不是讲那个居士，那个居士他是很虔诚的。我其实是依法来论哈，我们不是常都有落入到这个，我们不敢去信受法。我们在信受一个法的时候，基于自己的颠倒见，强取说有一个我啊，业障很重。你怎么知道你业障重？当然看你这样想是业障重，那是事实的。不过你何必去想，因为你现在应该就是说，所有这样自他分别的心都是多余的，在世俗地里面有，可是在我在修这个法的时候，我应该是依教奉行，怎么多留个好多尾巴，用自己的妄想心强安立种种位置，从强力安置种种角色，种种状况，你对这个法是保留的哦，你没有全然投入哦，你知道这个意思了。我们很多的修行呢、啊，看似谦虚啊，是傲慢的很啊，加上自己好多好多的想法，然后就因为这个想法，其实在修的时候，你已经依自己的主观立场对这个法保留了，有所保留。我并不是说因此我就认为我可不可以，可在我正修的时候，我就有一个义务，我就有一个权利，全然的相应这个法作义，是不是？但我们经常在作义的时候又多了一个不必要的折腾，哎，我不行啊，谁让你多这个啰嗦心啊，这样知道吧？这不是太多太阳在修的时候看似很谦虚，哎呀，你会不会正果？我不会。你怎么知道？我不好意思说我可以。不管你好意思不好意思，反正这些都是啰嗦事。我也没有说我可以，我但只问法和什么叫法，我就相应，就这样而已。但我们你看，我们保留了多少不必要啰里啰嗦的东西，结果就是拖泥带水的啊，不干不脆的，又修这个又挂碍这个又修这个，老是就卡在那里，没有那个起火。是那这个就是因为有这个例子啊，问到这个例子，我们就拿这个来观察，实际上是不是很多东西我们在修的时候，其实依于自己的看似谦虚，不管它也许是谦虚，如果从世间法其实是谦虚是没错的，但如果从佛法里面，你给他太多余的不必要的判断了啊，世俗地有没有说我们因缘不具足？我们知道啊，但世俗地是就众生分别在哪？如果你现在能更勇猛的相信法，你这个东西是不是能超越？是可以超越的、啊，不立生起或法生啊，可不可以？结果我们反而是因为客气退却，不能相信佛，你才让你的修行一直退的嘞。这绝对不是狂妄。不是拱高我慢，其实这个反而是对法的全然信受依教奉行，反而是这样啊。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啊，大家去看我们平常有时候是不是经常也留个这个不必要的尾巴，一直在障碍自己，是不是有这种现象？好，所以说大家留意一下哈。那这个我们在谈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也耐住心来哈，很多。哎，越走越上头，有时候就是走上金字塔哈，越走就越不容易哈。爬山大概爬到山脚啊还可以，再上去就有人啊，再过来再到顶，大概就剩下没几个了。哎哎， 所以实际上也不容易了，这个要熬下来也不容易哦。好，我们上次有谈到这个，我们讲到是1077页哈，那1077页里面有谈到有三类的心呐、啊，就执实、不执实啊，恶俱不执，就是有第三类啊，执着实在、不执着实在，还有说也没有特别说执实不执实哈、啊。那这个在1077页里面有特别提到，当然这个我有加以抉择，就简单说。这个在1077我们回顾一下啊，免得大家一下带进去也不大容易懂。我们第二行好了，那凡夫初念缘我时，其心多住于第三类，笼统的了达其轮廓，既不执着为无不执其为无自性成就，亦不执其为自性成就，既知次念方使念为自性成就。凡夫仅有如是二类，自了达其为无自性成就，为中观应成派，深达空义者为能，秩序以下皆不知也。此时之俱生我执，必须于烦恼浓厚时乃易显现，在烦恼未起时，任意所起之我想，如我作、我行、我依、我识之我，不属于我执，此二不同之点即须分别。如任平时不分别不观察，任意时我想，亦与烦恼现实实之我等同，是颠倒之，则失世俗地，则犯凡夫无何量时之过啊。我行我坐之我想，皆悉认为颠倒之，则以事实相违，心想我行而我不行矣。这里面呢、啊，他的意思当然这里面讲说，我们现在很明显就是说，当我产生一个强烈执着他为有，和我很智慧通达他没有、哦、他讲说我们凡夫里面有一个，就是我执着他有，和就是我并没有特别想有没有，有点像无记啊，有点像无记。那他认为说那个执着有的当然是错，再过来有第三类心，就是他也没有明显，就好像我们他举例啊，就像我们平常在走路，我们有没有特别去想是有或没有，就是自然任运而想的。那这一类的东西啊，不一定说他有烦恼有我执，但我的看法是没有这一类东西啊。如果其实我知道他大概要表达的，就是说比如说在我好了，我有没有讲我有我，但讲我讲我的时候有没有带入我执，没有。所以我如果纯粹那个只是随因缘善巧分辨的这个不是烦恼，就是它只是名相我你他这样而已。那问题就是你如果带入我执，在这个我当中，这个我因缘假合的我里面执取有自信，那这个就是错误。可是纯粹只是又因缘差别名号的而已啊，哦，某某什么给他名号，但不会执着有我，就像电视里面啊有火灾，可是你只是说有影像火灾，不是真的有火嘛，对不对？有火灾，那这个是没问题。但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俱生我执，必须于烦恼浓厚时才乃易显现，在烦恼未起时，任意所起是我想，不属于我执，没这种东西。只有佛陀现前正念的时候。因为众生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说若以唯识来讲，莫那识有没有暂停过？没有。莫那识在第六识前五识在运转的时候，莫那识没有暂停过。莫那识要到你舍掉这个我执的时候，这阿赖耶识才转为叫做异熟识，这时候已经是正果了，那个我执不见了。在凡夫位没有那个说我现在有一个单纯无记的都不起烦恼的不带着我执的那一个刹那，那这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还没起重大烦恼的时候，我当下是什么无我执，无我执那就是你正果，那你在起我执的时候又变凡夫，那一下又起我执的时候不起又不像一下凡夫圣人，凡夫圣人没这种道理。在你未正果之前，未得阿罗汉位之前，都有这个没有中断的。 所以凡夫没有那个纯粹的只有谈我你他的名相的安利的，没有不带我执的这种单单纯纯的，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这样的话啊，他在自序一下，如不善解此，其师皆可自此。我想知我若是颠倒之，则我以我这与我相对之，你他皆成颠倒。譬如他是钱，我是人。若此亦是颠倒之，则自他人权皆不可变矣。你要知道，佛当然会讲说你是你，我是我，权是权，人是人，佛可以啊。可是当我们众生在讲你我他的时候，他就是带着我执，他就带着我执，他不知道是名眼四色，所以他不可能曾经有刹那之间是客观的。好，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其实是不存在的，在凡夫位不存在的啊。所以尤其是莫那是恒水转的，一直都有这个，它是恒的，恒永远的那个恒，永恒的那个恒，它不可能停掉，所以没有这个段落。但我知道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我执跟那个名相上的我分开。名相上的我没有问题，是那个名相我里面所隐藏的我执，那个才要你破，知道吧？其实他的用意我知道，他讲的意思就是名相上的我，这那涅槃经很多地方谈的经典是说，我不破那个我，我破那个爱啊，我不破那个我，我没这么好破啊，我空空的。好，他说他不破名相上的我，他破的是那个执取我的那个爱，那个无明，是这个。但这样讲法是对，但他把这个观念导到凡夫位也如此的话，就错了。凡夫位没有清醒的时候，凡夫位一路上我执都很现前的，即便他无记，也是我。啊，但他的我就讲过，他的意义在破那个，不是破名相上的我，不是做那个方便分别的我，而是那个方便分别背后的那个我执才是我们要破的，没错。但凡夫分不清啊，凡夫没有那两没有分得开的东西啊。对，凡夫在讲我一定带着我执的，啊，他的莫那是一定是在的，是不是？好，这个我们就讲啊。那么看这里面还有背后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是不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些观念啊，倒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哈 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抉择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重要观念。因为律论我为什么要提出来，就是说正如这一位大德所说的，因为中科大师在谈律论的时候，其实还偏向实修的部分味道比较浓。他们在解读的时候，其实这里面有很多观念啊，你注意看啊，不管这里面观念我们不一定全然接受啊，但这里面有很多是我们过去在教学里面少提到的很多好东西。我们一般在教学就这样子讲下来，可是他会提出说很多错误的观念，很多类似但不对的观念在这里都有提到，这对我们建立我们的纯粹的正见啊是有帮助的，帮助很大。所以大家不能说，因为就像我讲也不可能完全对啊，啊，我讲也不可能完全对啊，但不要因为就像抓到一个那个东西，哇，终于你我终于抓到你有问题了，不用你抓，我可以告诉你我问题很多的，不用去在乎这么一点啊。所以我们文法里面要有一个很纯粹的那种，其实文法要很亲近，就是说你应该。不会轻易在这个地方，你能很稳定的去吸收你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啊。那我们在抉择，现在基本上我们长期下来啊，对这个新的那个案例就比较越来越准，就越稳当了。啊，即便这个人的地方某些观念不一定合理，但我都不妨碍你对其他东西就是信守，比较不会在那里摇动哈。哎，要么就全好，要么就是全错，不会有这种情形的啊。那我们看这里面有很多抉择都很适合，因为我们很多地方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教学大概就一路上一直讲解下来，他如何在这个教学文字当中如何建立那个抉择字啊，现在这种教学少了，所以变成你会学到很多的法相东西，但你不一定有智慧。你可以算了很多题目，但你还不一定会算， 就这样。所以其实在教学当中有些东西啊，我发觉啊，我最近在教学有一些经验啊，我在有一个地方，本来他们听课就呆呆，那最近他们会问一些问题，但问什么问题跟课本没关的啊，我们这些南众法师会问这些跟课本没关的，但这跟课本虽然没关，但跟理有关。那为什么他们开始透过抉择又引发出疑问呢？那不然这样讲哦，原来你这样讲哦，那我之前认识的这个问题就会开始说，那这个应该怎么解？开始也会质问了。质问，那这个我本来答案是固定，我知道答案了，但我并不是这样，我只是人家问我就这样答。现在经过反复抉择的时候，就开始也抉择到自己不是真懂，所以就开始说，那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很多东西就发觉，就整个学习的精神就开始活络起来，开始活络起来。那这个就是，如果你透过这样反复，透过很多现实的例子去问答的时候，其实很多例子就会活起来。像昨天我们在谈很多问题，喂，你就开始面开始开辟了，而且整个文法这个修学的气氛呢，开始就不大一样。大家很好要的从，我感觉啦，就开始觉得好像在，不是片面的知识，而是在，好像在增长一个我能抉择这个事情的这个智慧，有这种在感觉，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所以我觉得在教学当中，我们假如对未来自己有可以在引导，也不能老是单一面的将文字解完，最主要这中间所显发出来的抉择智是什么，它的核心原理智慧是什么，这个你要必须反复各方面让它会。所以老实讲，我们课有没有必要一定要讲完？没有完不完了，即使被你讲完你也没完了。但如果你能透过善巧让对方真的懂到原理，其实他也不用再，就是如果以我来讲，我的智慧也就到这里，但我经过讲一讲以后，你也达到那个，其实你不用再跟我学，你知道吗？因为我不能再给你什么了。就像那个慧智大师跟智者大师讲说，你可以离开了，我不能，我没办法再给你什么，你可以往南方去了，是一样的道理。好，甚至有的人他体会更快，他学的更多，因为每个人术士因缘不大一样，不必然就是僵硬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发觉整个教学，我们现在过去的教学比较挨盘，单方面的这样一直讲，但很少就是我一直在告诉你资讯，我更告诉你很多答案，其实它是这样哦，它是这样哦，它是这样，那我就依教奉行，然后就一直收，那我就必须要做笔记，因为很多啊，记到最后人家问，等一下我去换一下笔记，我有第一个有听过你只能这样啊，而且你的答案一定都是固定的，那换个角度，过去没听过呢，那这怎么办？当然你必须要去推啊，你必须要从移，你必须要有一个比量制啊，因为不可能我把所有的答案都跟你讲过啊，而且就算在经典有你也不一定找得到啊，因为太广了，你读的还很有限啊，所以在你知道很有限的时候，但你有比量制，你有依于证件所做出来的适当的推理，你有恰当的如理思维，这样你才不会一直狭隘在某些有学的就懂，没学的就不懂，题目一改变换位感，没不知道、啊、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依于你所知的做一些说，可能是这样，可能必须要做这种比量。好，这里面接着啊，然则啊，就是说我们看那个1077页倒数第四行啊，这里面后头有一些观念值得我们学的。然则哈、底下哈、然则住三类心之为我想，就有知佛。答：此时之我想，固然不知地时，以不地时啊，就是说，其实那不过是凡夫这个心在这时候不是一个很明确，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率尔之心了、啊。 或是有时候就是一刹那过去。就像我们在看东西，我们现在看东西，我们现在走路，我也不会认为很明显起个概念语词的说它有它没有，对不对？但实际上内在的本身的执着有没有？有啊，怎么会没有？你如果没有的话，你根本不会走得那么顺利啊，你一定是已经分别了。但即便我已经执着了，也不是那么明显看到东西就这么确定的执着上去吧。我就是起一个概念的确认它有没有，有没有，我走路没有那么麻烦呢、啊，因为我就安立它为有了，在内心根源里面已经执取它了啊，所以我不需要在概念认知上再去转它了啊。好，这里面固然不止地识与不地识，其实在凡夫位里面它是不是有分别？有。而执为分别安立之我，又不自知其为分别安立之我，以未入中观理故啊。他唯有支持这种我方便安立的这个啊，安立众生颠倒安立的这个我，但又不知道他不自知其为分别安立之我。其实他当执为分别啊，执为分别安立之我，其实这就是执为地识的啦。这在佛法里面就是执地识的，最多最多，要么就是说，具身法执我执一定是有。充其量如果要讲说分别某一类的分别法执不具体 不强烈而已，但有没有其实都有了，都有。我们要讲到了登地以上，这个分别法执具身法执分别法执分别我执才开始才断了啊，所以也不是说有没有，其实凡夫位都有的啦啊，那只是学习状况学习状况有没有那个有没有经验累积。我们的分别法执有时候是教育，有时候是经验累积，是透过具身的跟现前经验累积，不一定要透过语言。像所以说比如说我都没上学，但我生活在旁边有人做很多事情，我从别人的经验揣摩，我有没有分别的，有没有分别我执分别法执？有啊，虽然我没受教育，后天的熏修有没有？有啊，还是有啊，只是深浅不同啊，还是有。受教育、受外面的外道、受哲学，这种分别法执会更强。但即便你都不受教育，有没有分别法执、分别我执？有啊，分别就是后天的意思了、啊。后天熏修的概念上的建立，这些有没有？还是有啊。我去揣摩别人的生活，我养成了对某些东西内在形成的影像意象、这就是，这都是哎。好，例如无人现所居士为分别安立之事啊，而不知其为分别安立之事，故心居第三蕴啊啊，其实应该都有指的哈。其心状况乃有无边，觉者无我正见啊，觉者无我见，若不觉者以无我正相为相为反，争锋相对，二我执所执自性成就自我啊，而觉者取予则等不到啊，道已入林中而说之旷野，此事觉者见时啊，应以其所应断上觉者，或者将患遮破太过。其实他这句话的原唱我简单讲，就是说我们的心有很多类，属于那些没必要的哈，你如果去找他没用，因为他不是根源性。也就是说比如说主烦恼是这个，就贼在林中，结果你跑到旷野，好，第一个是不对的。再过来哈，谁在林中，其实你就要找林，那有的人是林啊旷野都找，这太过。那有的更糟糕是林不找，找旷野，错了。其实你想，因为明明你就看他跑到，你明明看他跑到森林了、啊、结果你到处都找，或是你偏偏林不找去找旷野，错了。那不找林找旷野，这是错。那如果找林又找旷野是太广，那恰当的是谁在哪里我就找他哪里就好了， 那这个才最恰当。所以意思就是有这么多类，哪时候哪个该破，哪些不该破，你要看清楚，否则你会乱破一通啊。其实他要跟他讲，就是说，如果是世俗地安立的那个我，不需要去破，那个执着我的才要破。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了，就是有很多内心，有的其实是这种根本烦恼产生出来的花样，花样的你不要管它，花样的不是真正烦恼的意思，它其实主要用一个花样有太多类了。由这里衍生出来那个小花样都不是真正烦恼，真正烦恼是那个执着，你应该要关的是关这里，否则的话你到处乱关，结果你以为破了，你破到哪里去啊？也就是说我现在在关我执，只有真的我执躲在那里，你在那我执所衍生出的花样，你要关自己设想一个我执，然后就把它破这个我执，那以为我已经破了，结果就像那个贼在林中，我去找旷野，找到这样啊，放心了，贼不在了，在这里面，那你就放心也没用啊，是不是？不是有人前面讲说，哎呀，这个本来看到蛇在那边，那就有说，哎呦，这里没有象，还好没有象，不要担心。可是明明你是怕蛇啊，啊，再不然就是。你明明看到蛇躲到那个房间里面的洞里面，然后去看里面，嗯，都没有了。我不相信你敢睡，我就不相信你明明知道他躲在里面，你知道最后没有，至少外面没有洞，都不要去想它，这边没有。你内心明明还是烦恼啊，你还是怪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有诸类心，但你要破对地方。那些不是真烦恼处，你就算破，你设想它叫真烦恼，你破了也都没动掉你的生死根。他的意思是这样，其实他真的意思了。那万讲到这个，有时候你不知道讲那么多，听不懂啊。其实他的用意就是，心有很多类，那很多类其中有一类，那一类的你应该针对它破。也就是说，你有我执的，就应该就我执的自信处，因为那个自信才是他执着。那个不是自信，比如说我刚才讲活不破那个我啊，那个名词的我啊，因为那个我再怎么讲也不影响啊，是不是？是你应该破我那个爱执着之心啊。你我现在有很多名片，有很多地位，你就看到说好讨厌，我要破你的执着，把我名片撕掉，那我再多印几张吧，你看你对吧？或不然我就不用印，我就灭给你，你去看，反正我一按就一直传也可以。你应该破我的执着，你撕我的名片干什么？我现在不执这个，我就撕另外一边，反正你对我也没用，你撕掉我的名片也不会破我的我执啊，是不是？他的意思其实在这里哈。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啊，果则将患遮破待过哈。或患坐心空性啊，坐心空性自闭啊，这个其实我在这里要特别提的。其前者已不知于二我上去分别所知自信成就自我是有是无，而同为分别即知时，有分别即非，故患太过。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在讲啊，这个以词如果太复杂，干脆我们就跳开以词，我们不用去解答这个以词，这个以词是后人一直在生出来的。只要意识懂了，这个意识不一定要看。智慧，凡是智慧，是不是叫分别？叫分别。但真智慧，凡是慧，慧不一定要真智慧，邪慧啊、观啊、觉啊，这都叫分别。所以慧本身就是有一个分别的意思。但活的无分别慧有没有分别？有啊，我最常讲的不是记得。佛从来不会叫阿难叫成目犍连、啊、那你说佛陀你是不是有分别？不然你怎么看那么清楚？但如果佛陀到成佛的目犍连跟阿难都分不清楚，那我们干什么要成佛？啊，对不起，看错了。我到了现在也没有看到佛说对不起，我看错了。经典看那么多，没有这句话。我不用看完，大概知道佛也不会有这种问题。那有没有分别？有。但你又讲说。 佛是不是偶尔会起颠倒，真的执着有众生相，有阿难相、目犍连相，不是吧？它是无染浊的分别，是智，我们叫做妙观察智，不是那个妄想第六意识。所以分别是本质的东西，分别是慧的善巧啊。但问题染不染浊就不一样了，染浊的是凡夫的慧，那不染浊的这就是圣者的慧啊。好，现在问题他要讲的说，如果你以为有分别就应该断，所以变成有人造成有些人说有分别就断，有人有分别就错，那我就不要分别，然后现在就连动都不敢动，脑筋都压着死死的，就变笨了。对，不要起分别，不要起分别，所有来都断了啊。不过真大烦恼来讲说，你都不分别啊，那我上次欠你的钱要不要还？要，就回来了。你看，像这种说他正在修无分别的时候，趁他在修之前赶快借钱。在他开始修要修前一刹那借，他借完了以后，让他赶快鼓励他修。他说：“你不要分别，要依教奉行。能借所借，皆无。啊，当然你怎么借我？我又没有在修，我没修的当然可以这样借啊。你修的应该能借所借，皆空。这样他就乱掉了。”现在谁每次就先把债什么都照顾好，什么有都照顾好，再来修空，因为不然到时候他不还债怎么办？对，哎，这个当然是错了。其实就算我修无分别，我照样是拿你的钱啊。我想，哎，你欠的应该要还啊，这有什么关系啊？当然，这有的是还奴，有的是账。那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就是说，其实这个都是。无妨，因为你分别不是问题啊。结果你一直认为分别就是过失，只要分别就是过失，谁说分别一定过失？是执着是过失，分别没有过失。所以你现在如果凡是分别的，有一些分别，他在讲的第三类，就是有些分别但不一定过失的，你不要破它，因为它不是意义所在，它不是问题所在嘛。那你连这个都破，到最后产生一个失之太过的话，就是说还分别都不要想，因为分别就是错，没有啊，分别哪有错啊？所以就变成就有分别机会，则犯太过了啊。其后者以见第三蕴，任应我想，不须遮破，啊，为自信成就啊，是我因破，乃寻求何为自信成就之我，以为不依他缘而自能成就，即是。自信成就自我，于是心中遂造一我而遮破之，此谓作心空性啊。作心空性，为由彼心中造作而成，不知我之，不须造作，任人皆有，只在抉择啊，如何抉择认识而啊。一个是什么？太过。其后者呢，其后者又出现一个问题了，他认为说那个任运的不要破，那总是有一个自信有嘛，我因为他也知道要破一个自信的，结果自信在哪里他又不知道，所以说自己又想一个我，那想一个我以后下去，你那个我等于是说本来我的敌人在这里，结果我不面对我的敌人，我去找一个敌人，创造一个敌人，那把他砍完了，我终于破我了，这叫做作心空性啊。自己他要讲说，自己成就一个自信我，然后在要疑心中遂造作一我而遮破之，此谓作心空性，未有彼心造作而成也啊。好，不知我执，不须造作啊，任人皆有，只是啊，只在如何抉择认识了。所以这个我执在哪里？你不需要去另外找一个我执啊！你其实在我们身心任何一个点处都可以看到我执。也就是说，你不面对现前的五蕴身，另外再找一个想象的自信，然后再用想象的空性破掉它，结果所有的问题都还在你身上。我们不就讲就催眠了？ 催眠了，你在破一个幻想的敌人，你不是在破一个真正的敌人。这不就我们也常讲的，我们离开苦集在修灭道，你不以现前五蕴里面它就是我执的形成的地方，你应该从这里去观，去看到它的无自性，从它的执着处去看它的无自性。结果你不从执着处，然后继续想说，像我们不是都有同样问题，有人就问说，请问修行的次第在哪里？看你哪里生病啊。我们是不是经常现在说一直很在乎修行的次第？你就看你现在了，你的烦恼在哪里，你就从那里开始。你不能离开你现前的去想象一个修行，但忽略了你眼前的这些苦啊。你必须要从最具体的身心的苦去看它的集，然后从这里，所以整个修行力道才会很扎实下来。因为众生的习性是这样，因为必须对自己具体当下有利的，你就会比较好要啊。那等你的心量越大越大的时候，你就会又花心去照顾众生。可是如果你纯粹用想象的，不以人众生处，不以当生处去当自己身上去观这个苦集啊，你的灭道就会修不来啊。因为你会觉得要修也可以，不修也可以，好像跟我的生活没什么多大关系。所以有时候修行变成一下要一下不要，一下要一下不要。可是如果你把它当作在治你的病的话，你就很积极，尤其你的病要是很苦的话，你就会很积极的想来治这个病，对，因为它很切身之痛啊，是，就是这个。所以有时候他是点出这个问题啊，其实是很值得我们留意的。这个观念就是说，坐心空性，就是说你那个空性根本是自己理想一个敌人，然后把敌人毁掉，那跟现实敌人无关，就是这个意思。你不知道真正问题在哪里啊，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大啊。因为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的话，你成天在啊没事找事，创造敌人灭敌人，创造敌人灭敌人，就这样很辛苦修，都在打谁？打自己。自己做梦的时候锵锵锵，然后一直打回来说，哦，昨天我修了很多血，砍了很多敌人，做梦结果到最后脑神经衰弱，为什么？睡眠不足。那没修到什么东西，就在这里瞎弄，一直在不知道编什么东西，很努力的修，很努力的打谁，不知道自己敌人在哪里，就是自己想象的有一个空性，有一个执着，然后就想我正空了，对不对？是不是？这其实是很普遍的现象哦，很普遍现象。我们不是很清楚的知道要从哪里来，所以我不在讲说，如果我们越清楚整个核心苦集的地方，你就知道说你现在起心动念应该往哪里下手，那个功夫的累积就从这里开始啊。否则的话，你光在那里绕，狗咬尾巴一直转，咬自己的尾巴，它就一直绕啊。你一往前它就绕，一往前绕啊，就整天那个狗就一直在旋，无意义的旋绕而已啊，哎，是不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嗯。